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啊！在这一个梅雨季的期间，大家依然守着啊，在神面前的聚会，来领受神话语的教导，在圣灵当中祷告啊，这是我们信主的人啊属灵的生活啊，也能够提升我们的信心。愿主耶稣造就啊，赐福给我们。今天我们来讲以赛亚书的第五章。以赛亚书的第五章啊，这一章篇幅比较多哈，总共有30节。那我们照例还是要把它分段啊， 传道在讲解这个经卷式的讲章，我们就是要学会分段，那分段就是要抓重点，因为字数太多，所以我们只能抓重点啊，抓重点啊，掌握基要的道理啊，相信啊，我们对对圣经神的话的理解啊，可以有一些重点的掌握，那个人有更有更多的时间，我们再仔细的阅读经文啊，相信我们也能够找出很多圣经当中要给我们神的话的亮光。那么在这一章里面呢，题目定为被弃的葡萄园啊，在每一章啊都会抓一个重点来作为题目啊，那当然整章里面呢有很多的教训啊，这些教训有时候不一定是聚焦在一个主题啊，但是呢大致上这个题目可以显现整章的一个脉络。那么这一章呢我们一看就是葡萄园之歌啊，标题写为用葡萄园来做比喻啊，所以有人叫做葡萄园之歌。但是葡萄园的这一首葡萄园之歌其实是一种是一章是一首这一个算是审判或者是说咒诅的一个诗歌了，那这听起来就非常的让人泄气哈。为什么神要借着先知来作歌来阐明这个神的愤怒啊？乃是因为当时的选民实在是犯罪太多太深哈。那么作歌是一个警惕啊，借着诗歌来做比喻，也让选民能够清楚明白自己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信仰的状态啊。人如果没有自知之明，那么人需要别人的提醒，甚至来自于神的提醒。如果自己没有自知之明，还自以为是，然后加上神的提醒还不领受，那他只有自取灭亡，怨不得人。但是圣经的记载，以色列人的见解其实是成为我们今天的见解。我们应该从以色列人的悖逆过程当中看到神慈爱的怜悯，也看到归回悔改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在这一章里面呢第一段就是一到七节这里是看起来就是犯罪的灾祸了把它定为不义，不义就是犯罪因为选民没有公义，所以不义也会招致灾祸，所以不义之祸。在这一章里面可以看到六个灾祸，我们把它分为六个灾祸。第一节到第七节是不义之祸，八到十节呢是自私，自私自利的自私，自私的灾祸，自私之祸。十一节到十七节是无知，无知的灾祸无敌无知的灾祸。十八到十九节是陷入罪恶的一个灾祸，陷罪之祸，陷入罪恶陷罪之祸。二十到二十三节是自恃之祸，这个恃就是依赖自傲的意思了，自恃之祸。刚刚我们唱的诗歌说自恃岂能救我吗，有人自以为是，自己依靠自己，那当时的选民就是这样自恃，自恃之祸。二十四节到三十节是第六段，就是弃神之祸，弃掉神，他们把神弃掉了，当然会招致灾祸。所以你整章来看就是六个灾祸，六个灾祸。看起来这一章会让人读起来有一点泄气，但是不必泄气，在黑暗当中还是有神的亮光，只要选民愿意归回，神还是会施行他的慈爱。我们再复习一次这一章总共分成六段， 第一段是不义之祸一到七节，第二段是自私之祸八到十节，第三段是无知之祸十一到十七节，第四段是陷罪陷入罪恶陷罪之祸十八到十九节，第五段是自恃之祸二十到二十三节，弃神之祸第六段是二十四到三十节。好，我们先讲第一段，这是一到七节。第五章的一开始是讲啊，我要为我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好，这里呢，先知呢要为神，神是葡萄园的主人，那先知他把他称为所亲爱的，所以先知呢把神当成所亲爱的，他敬爱神，他也是神的仆人，他为了要挽回以色列百姓的心借着葡萄园之歌来讲述他们的悖逆，还有神要唾弃他们。那葡萄园之歌，那这里葡萄园就用来比喻以色列选民。好，那葡萄园之歌呢，首先啊说明啊，这一期葡萄园啊本来是神所呵护的，神所栽培的。葡萄园呢是在肥美的山冈，好，然后呢这个主人啊这个殷勤的挖刨园子，捡去石头，我们看到一个辛苦的园丁农夫，他们在耕种果树的过程是很辛苦的，首先要选最好的品种，那以色列是神所拣选最好的品种，以色列人是神的所拣选的神国的子民，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当中，自古以来神是如何的来爱他们，呵护他们，可是他们竟然这一个让神失望。那这一期葡萄园神历代也是借着很多的先知众仆人来经营他们，捡去石头，然后呢刨挖园子，掘松土壤，栽上上等的葡萄树，而且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所以葡萄园之歌的一开始讲到了以色列百姓过去是如何被神呵护栽培，是最好的品种，是最好的养分，最佳的环境。你看在这种最好的环境之下，神是期望他们能够结出好葡萄，结出葡萄的作用是要来榨酒，一个能够榨出甜美这个香醇的葡萄酒。好，所以在园中也凿出了压酒池盖了一座楼这就是一个葡萄园耕种的一个过程。那用这一个比喻呢，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受到神百般的呵护，最好的照料，可是他们竟然结出野葡萄。这个野葡萄就看出他们是什么，是他们失了主人的望，失望令他太大失所望。你不结野葡萄，不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按照神辛勤的耕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应该是要结出好葡萄才对什么都是最好的，可是呢却结出野葡萄，那不如不这样的呵护不如不要可是呢他们大失所望。那么第三节呢，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那既然葡萄园是指着这一些由以色列人，这些犹大选民，以色列的百姓耶路撒冷的居民，为什么神还要邀请当事人来评评理呢？这个是一种文学的一种反讽的表达啦，就好像大人在管教小孩子 为了让小孩子知道自己犯错了，然后呢讲出这一个错误，然后你自己说说看，就跟孩子说，你自己说说看，你觉得这样对吗？你觉得这样对得起父母吗？你觉得这样做得好吗？让当事人自己去评评理，这个就是神的用意，借着葡萄园之歌，邀请这一个当事人，就是说被指责的人，邀请被指责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啊，犹大的选民啊，你们自己评评理啊，你们在神跟葡萄园之间断定是非，原主是这么样的用心，来浇灌。来呵护，期望是结出好葡萄，结果竟然结出野葡萄来的，你们评评理吧，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对吗？好，那么第四节说，我为我的葡萄园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我已经用尽我的全力了，我还可以做什么呢？他们竟然大失所望了，我还能做什么呢？好，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结了野葡萄呢？第五节说，现在我告诉你，我要向我葡萄园怎么想，我要开始怎么做呢？过去那么对你们那么好，现在不要了，可以说是枉费了，没拆缸了。我对你那么好，你竟然让我大失所望，那我好了，那我就要怎么样？我就要撤去篱笆，让它被吞灭。我不要再用篱笆把你和维护住了，任凭你被拆毁墙垣，被践踏，要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刨除，荆棘蒺藜要生长，而且云不再降雨了，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这个第七节就是一个结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暴虐就是流血，就是暴力流血的事件，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国家这个社会陷入不公不义的境地，就是失去了爱了，神这么样的呵护你们，你们却是不互相的彼此相爱，所以神即将要做的事情就是不再保护你们了，过去把你们保护得好好的，现在要撤去篱笆了，神不要再保护你们，这是不义之祸。第一个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公义，失去了公义。那第二段呢，就是第八节到第十节，他们这样的不公不义，除了用暴力相向、杀人流血以外呢，他们也自私自利。第八节说祸灾，祸灾就是有祸了。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第十节说，三十亩葡萄园只出一巴特酒，以赫梅尔谷种只结一依法粮食。好，这里呢是第二段第二个灾祸，就是自私自利了。自私自利，简单讲就是什么，巧取豪夺了。不留余地，有钱人的人或者是说大地主呢，他已经很多房子了，很多土地了，他还要去侵吞霸占别人的土地，让自己的土地越来越多，巧取豪夺，一点爱心都没有，不留余地，这个看起来是土地的不正义了，居住的不正义。我们看社会政府也是很注重这个土地居住正义让尽量让没有房子的人能够有房子住。如果土地不正义如果说房地产炒得太高了，但一定有很多人会起来反对批评。居住房子是应该要有居住正义让大家不管有钱人或者是穷人，至少有一块立锥之地嘛，如果连一个房子都没得住，那么这个社会呢就会产生动乱。所以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以房接房，房子一间盖过一间，以地接地， 土地已经一大块了，还要更大块，而且呢，常常用不法的手段，用欺压的手法啊，去压榨别人了，不留余地了，只顾自己独居境呢，已经够住了，他还要去侵占别人的土地，把人逼到墙角，这个是自私自利，所以神呢，我耳闻就说，先知已经从神啊知道啊，神即将要让这一块土地呢来荒凉，本来是又美又大的房子呢，即将要成为荒凉，无人居住了。现在看起来是一片的繁华市井，可是呢，当神啊兴起啊这个灾祸的时候，那这些啊都要成为荒凉，没有人居住啊，土地房子变成荒凉，大家逃难都来不及了，还要顾房子嘛？所以我们一看啊，一个社会如果有一些动乱的事情，不管是战争的啊这个信息啦，或者是政治的危机啊，房地产都没有人要啊，那这时候是什么？黄金会飙涨啊，因为逃难的时候房子带不走，那黄金至少带个一两块，你到哪里去啊，黄金都还可以让你这个变现，所以就是这样，神要让这个土地啊没有人居住，然后呢，第四节说过去啊这一些土地可以很好收成的现在的收成啊都会减少哈，他这里用许多这些这个容器的一些度量衡哈，什么一巴特啊，一巴三十亩的葡萄园只出一巴特的酒，一巴特大概只有40公升啊，以赫没有的谷种只结一法粮食啊，以赫没有大概30公升，但是呢结出来的。这个收成只有粮食只有40公升大概是这样，等于投入很多，但是呢，这个收入很少，这就是神在这些农作或者是土地的方面呢，给他们一些惩罚，贪得无厌的地主呢，让他们呢的房子啊没有人居住，农夫所耕种的也。收成很少哈，这是第二个灾祸。第三个灾祸是无知，无知了哈，没有知识，无知，不够聪明，这一个他们也会得到灾祸。第十三节说，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了，因为他们无知啊，不认识神，不知道神的作为，不关心神的作为，他们只关心啊。在那边呢，喝酒宴乐，所以十一节说祸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宴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这里记载当时的社会，只顾啊，在那边呢，沉醉于酒。沉迷于酒了，而且夜夜笙歌啊，荒宴群饮啊，弹琴鼓瑟，不留意神的作为，只顾自己的享受，在一个很富裕的社会里面，很容易让人呢沉迷于享乐，所以以弗所书才勉励我们呢，不要醉酒，因为酒能够使人放纵，乃要。被圣灵充满，特别是在这个末世啊，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这个主来的日子近了，要爱惜光阴，所以醉酒就常常来代表人的享受。当时的社会因为很富裕，所以呢，这个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有钱人呢、纵情于这些娱乐声色声色娱乐。但是呢，重点是呢，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不留心他所做的。换句话说，就是不敬畏神，不把神看在眼里，只注重享受。这个当今我们来看，就是现在的信徒，如果只注 重世上的追求享乐，不注重信仰，不注重聚会，不注重灵修做圣功，只注重追求今生今世的享乐，在神看来也是一个灾祸。就像过去的以色列社会一样，犹大社会一样，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惕啊！这个只沉迷于酒，沉迷于享受，但是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神的作为是这么样的奇妙，神的救赎啊是这么样的伟大，神的爱是这么样的大。可是呢，只顾今生，不顾来生，不顾神啊如何的要来救赎我们哈！啊，这就是第三个啊。这个无知啊，所以结论就是说，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那底下呢，看了又让人更惊悚了。故此阴间扩张其域，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卑贱人被压服。尊贵人降为卑，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十六节说，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而显为圣。那时羊羔必来吃草，如同在自己的草场，丰肥人的荒场被游行的人吃尽。所以以下看起来呢，就是一些描述。描述什么？描述这个本来是沉迷于享受的这一些尊贵人，他们呢即将这个饥饿而且干渴，他们会灭亡。所以阴间扩张其域，就是说大张其口，把阴间当成一个人的胃口，大张开口啊，一直吞吃人，也就是说会很多人死亡灭亡。那这个饥饿呢，除了代表肉体的一个饥饿饥渴以外呢，也代表心灵的饥渴。这些人呢就会死在罪恶当中。他们以前的这些荣耀啦，怎么这个荒宴群饮啦，繁华啦，快乐啦，都落在其中，都会落在阴间里面，也会灭亡啊。然后呢，这个本来觉得高傲的人后来都会降为卑。但是十六节是带来一种盼望。十六十七节，虽然人的败坏，人会灭亡，这个无损于神的一种尊荣，人的罪，人犯罪并不损及神的尊荣，是人亏欠神。这里提到说，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而显为圣。在人当中，即便是神的选民已经失去了公平正义，但是神还是会显明出来，因为神永远不变。在极其黑暗当中，神才是唯一的一道光明。这是带来一种复兴的盼望。在极其黑暗当中，虽然以色列百姓即将要被神这样的刑罚，可是神还是会留余地了。只要你愿意悔改，神还是会让他的羊羔来吃草，如同在自己的草场上。而且那一些丰肥人，平常丰肥人，平常那一些只顾享乐的人呢，的荒场啊，会被游行的人吃尽。也就是说，丰肥的人如果不悔改，他们就是灭亡。但是呢，愿意悔改的人，神要收纳他们，成为神草场里面的羊，所以又带来着一种归回之后的复兴啊。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九十五篇，诗篇九十五篇的第七节、第六节。九十五篇第六节，七百二十九页，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 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哦，这里诗篇的话就是来呼吁选民，也是呼吁我们，哦，要来到神的草场，要听他的话，因为我们是他的子民啊，我们是他草场的羊啊，他是我们的神啊，哦，要回归到神的面前来屈身敬拜，在神的面前来跪下。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五章，虽然是这一起背弃的葡萄园，可是当他们愿意归回的时候，在刑罚之余，神还是会留下渔民，啊，我们过去也讲了很多所谓的渔民，余下的民，这余下的民就是神的怜悯。神的刑罚不是赶尽杀绝，不是毁灭净尽，乃是要给他们留一点余地，这就是神的怜悯宽容。好，所以神在这一种刑罚之余，还是要给他们一条路。所以这是什么时候？这是复兴的时候。复兴的时候，当然选民能够归回，在地面上他们的国度要被重建，信仰要被复兴。但是这是更是指着属灵，羊羔要聚在神的草场，这是指的什么？指的耶稣基督的救主啊，的救赎啊，他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是他的羊，啊，我们是他羊圈里面的羊，啊，所以圣经用葡萄园、用羊圈，啊，用这个葡萄园跟园主的关系，来比喻选民跟神的关系，也用羊羔跟牧人来比喻，选民跟神的关系。所以在圣经里面用多重的来描述形容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些关系啊，都让我们，啊，来体会在其中。所以刚刚第十三节说，民因无知而被毁灭啊，因无知而灭亡，因无知而被掳去。什么叫无知？就是没有敬畏神的知识啊。所以今天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不可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希伯来书第二章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所以信仰的知识很重要啊。为什么我们要参加聚会啊？有这个各种的讲习会，还有各种的聚会，像我们啊新庄教会，我们几乎每天都有聚会啊，我们有各种聚会，我们有日间聚会啊，都是专题的或是专卷的来讲述圣经的道理，让我们呢，具备对神认知的一个更丰富的知识，更深入的一种道理的造就，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不被罪恶引诱，我们还能够站立得住。所以真理的知识很重要啊，如果无知，我们很容易啊就沉迷在这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很容易就被迷惑了。第四个段落就是十八、十九节，说现罪之祸。第十八节说，祸哉那些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说任他急行，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洁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这里呢，这灾祸就是什么？行恶的人，好像说用绳子啊来牵着这个自己的罪孽，好像他用马车啊来拉着啊这个载满货物的车子一样。其实这些货物呢都是罪恶啊，所以这里用虚假的细绳牵罪孽的人，他们用虚假的绳子啊不。追求真理，只喜欢虚假，用这个虚假的方式来跟罪恶来这个打滚在一起，然后呢，这个行恶的速度很快，好像一个人在催赶马车一样，跑快一点，跑快一点，就急速行恶了。对于行恶的事情，他们很在乎，而且很快速，很有效率，有这个犯罪的知识， 没有拜神的智慧，就是这样。而且呢，他们还轻视神呢、啊，啊，好像说神啊，你如果以色列的圣者啊，你要来刑罚我们，那你赶快做啊，啊，自己不知悔改，啊，反而还用挑衅的啊那种态度、眼神，啊，来这个挑战神。哦，你要谋划的邻居呢，让我们知道啊，你有什么作为啊？好像说现在的，啊，如果说一个犯罪的人，一个歹徒，公然向国家的公权力挑衅，啊，自己犯错还不打紧，还挑衅，那这个可以说是万人所指啊！哦，这个人太可恶了，他犯错还不知悔改，还在那边挑衅，就好像这样，当时候的选民就是这样，啊，根本不把神放在眼里啊！自己犯错了，啊，还在那边用轻视、哦、挑衅的口吻、讽刺的口吻说：“神啊，如果你要刑罚我们，那就赶快吧。”我们过去也看到有极少数的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啊，因为他们啊这个迷失的方向，啊，他们啊到外面呢、啊、自成一个群体，啊，那教会的长者啊也不断的去关心他们，希望他们能够知所悔改。能够回头是岸，可是他们不但不悔改，还挑衅啊！啊，除名就赶快除名啊！为什么不赶快给我们除名呢？啊，这就是一种挑衅的意味啊！后来啊，这一些带头的人呢、啊、就被除名了哈、哦，不是不给他机会，而是他们实在是啊，太啊，讲一句话来讲啊，就是已经被恶 啊来这个锁住了哈、啊，已经啊。无可挽回了，所以只能忍痛割流了。就像这样，他们习惯作恶还不怕神的一个刑罚，这个在圣经当中也有很多地方这样的描述啊。我们来看呢，耶利米书十七章的第十五节，耶利米书十七章十五节，旧约九百零四页十七章十五节，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叫这话应验吧。至于我那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我并没有急忙离弃。”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哈，这里就是说，当时的选民悖逆，哦啊，竟然呢、啊，挑衅的口吻呢、啊，对先知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然后呢，叫他应验呢、啊，啊，神的话在哪里？神说要刑罚恶人啊，有吗？有在哪里吗？啊，赶快应验啊！哎，就是类似这样的哈、哦，在彼得后书的三章三到四节，也有同样描述，在末世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群人。我们看彼得后书三章的三到四节，第三章第四节，第三章第三节，新约圣经三百四十三页。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兴起，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只留待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成了日子用火焚烧。啊，这里啊，彼得告诉我们，在末世一定会有人啊去来啊来讥诮我们，嘲笑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啊。我们信主的人是有啊，是知道说将来主耶稣会再来啊，世界有毁灭的一天啊，有最后的审判啊，有天国有地狱。但是不信的人，啊，有的人当然是不信，他不信嘛。但是有的人呢、啊，不但不信，还故意嘲笑，啊，嘲讽、讥诮。彼得说，末世必有这些人出现，啊，然后呢，是随从自己的私欲，而且说，哎，你们说主耶稣要降临了，主耶稣要再来了，哎，有啊，有吗？啊，现在大好的日子，哦，啊。这个世界多么的美好，明天会更好，哪有什么主耶稣要再来？这些人呢、啊，哎，真的是哈、哦，哎，将来哈、哦、神，这些人算不敬虔了哈、哦，将来要 受审判遭沉沦，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啊，我们的信徒啊，我们啊坚信将来的主耶稣再来的盼望啊，我们应当要继续坚持对主的信靠啊，不要因为恶人的行恶我们就呢放弃我们的信仰啊，就以为神已经啊不会来了，神的应许可能会啊这一个啊不会实现啊，不要这样子，要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然后在基督里才有啊这一个有份哈。那第五个段落就是20-23节哈，自恃啊，自恃就是靠自己了，啊，这自傲了啊。我们有听过成语说“恃才傲物”啊，这个啊，自恃自己啊，好像说很有才能，然后呢就没有把其他人放在眼里啊，这个就是骄傲的人了。当时候的选民就是这样。自恃，哦，但是他们会得到灾祸。我们看20节啊，说祸在那些勇于，20节祸在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祸在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通达的人；祸在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了。从这里来看呢，啊，就是什么？就是啊，这一个善恶不分啊，而且呢是啊，这一个看重财力啊，看重贿赂啊，把神的公平正务呢、正义呢，用贿赂的就把它夺走了啊，把。当受贿赂的时候呢，神的公平正义就无法彰显，所以神在律法旧约也有一些规定，在审判的时候不可以啊，这一个因为贿赂而失去公平正义，这个就是司法的正义。那一个社会或者是一个国家，一个家庭或者是教会，都需要有神的公义，要善恶分别，不能把恶人看为善，把恶人 看为义啊，也不能够把义人看为恶啊，要这个善恶分明啊。所以这是第五种错误，自恃，自以为自己有聪明，自己自以为就可以掌握局势了，就可以判断了，哎，殊不知啊，他们是错得离谱哈，可以说是颠倒是非，不分黑白哈。混乱价值哈，这些人有祸了。他们自以为有智慧啊，其实是愚拙人啊。在箴言的3:7，我们看箴言3:7。3:7，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哈。这里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神，远离恶事。当时候他们就是不敬畏神，所以呢他们自以为有智慧，反倒呢走错了方向，当然他们会有灾祸。那其中有人喜欢喝酒啊，就导致失去理智啊，收受贿赂啊，因酒误事啊，屈枉正直啊，这个就是他们的第五个灾祸。那最后一个灾祸是第六个灾祸，就是24-30节。24节说，火苗怎样吞灭碎秸，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因为他们厌弃万军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洁的言语。这里提到了他们藐视神的言语，他们会去了神的教训，不以神的话为标准，自立自己的标准，失去了神的话的引导。圣经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如果没有神的话在引导我们的脚步，我们的前程是黑暗的，没有灯在 照亮，那我们的路怎么可以走得下去呢？当时候他们就会被吞灭。这里用这个碎秸，就是那一些所谓的糠秕，我们之前有讲过了，草坑 草坑啊，大就是丢在火里烧啊，哦，其他修个壁薄桥啊，吼，这样，所以这里用这个碎秸啊，然后呢，连根啊，还有花呢，都要灰灰湮灭啊，都要被毁灭啊。这里用一种彻底的毁灭啊，迅速的毁灭，用火吞啊，火焰吞灭，灰灰湮灭啊。来形容他们的灾难，不只是这样啊，神的怒气啊，向他的百姓啊发出来啊，让山摇地动啊，而且呢尸横遍野啊，当战争来的时候，尸首在街市还像粪土哈，尸横遍野啊，臭气冲天啊，而且不止这样啊，神不会因为他的怒气就转消了，还要兴起外邦。第二十六节说，他必竖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了、啊、他们必急速奔来。这里是说，不只是天灾地变，还有什么？还有外邦的侵略攻击。我们知道，在亚哈斯王的时代呢，受到了以色列跟以兰啊，亚兰跟以色列的盟军。然后亚哈斯是找亚述王来帮助，但是呢，只有小帮助，却是惹来大麻烦，后来就被亚述王压制。在西西家王的时代，当然亚述大军来攻击，那因为他懂得倚靠神，所以神呢，就拯救他们哈，但是后来到最后还是会被毁灭啊，在犹大的晚年那几个王。什么约雅敬啦、约雅金啦、那西底家等等那些王啊，他们呢、饱受这个巴比伦帝国的侵略围困，最后在586年就城被攻破，人被掳获然后呢掳到外邦，所以586呢算是南朝犹大的灭亡所以除了兴起这些灾难天灾地变，还有这个敌人的攻击那这里用很多形容词来形容敌军他们外邦来袭，可以说是用兵神速，来势汹汹，势如破竹，兵强马壮，声势浩大，而且呢咆哮抓石坦然凋去这些无人救回。你看先知的一种诗歌体的一种描述可以说是声势非常的浩大而且是震这个撼动人心他看到这个我们对证后来的历史的演变真的是这样所以历史的教训一定要殷切的记忆我们常常说历史给人的教训呢就是人类永远不会汲取历史的教训如果人类懂得汲取历史的教训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应该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应该不会有后来陆陆续续的这些战争可见人不会汲取教训那你说神的选民当中当今的真耶稣教会的信徒还是有人会悖逆你说历史不断的在重复从旧约到新约到真耶稣教会的历史100多年来前面的那些信徒这一个还有那些少数离道的那些信徒跟这一些所谓的传道人他们的因见不远就值得我们警惕所以我们一定要立志要持守住这个信仰以色列人所犯的那些罪行我们都要离开要隔绝不然就会像选民那样神会既然不顾惜他独居的民他们败坏神也不顾惜的要这个兴起灾祸来毁灭他们当然这种毁灭是留有余地的了没有毁灭净尽但是也已经够我们这一个记忆犹深了，也够我们得到警惕的了。我们要到什么地步才要知所悔改呢？ 这些历史的因鉴，从这一章里面哈，啊，让我们能够看出哈，看起来好像是都是在审判哈，可是呢，我们要抓住应许，《葡萄园之歌》，这是第一首，可是呢，到了第27章，第二首《葡萄园之歌》唱出来了，那时候的《葡萄园之歌》就不是背弃的葡萄园了。那时候的葡萄园就是兴旺的葡萄园。我们看27章的第一节，以赛亚书27章第一节，835页。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恶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恶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第二节，当那日有初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这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看到这一段，我们是不是燃起了一个新希望呢？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两首葡萄园之歌，第一首呢可以说是背弃的葡萄园之歌，第二首就是27章这个复兴的葡萄园之歌。5章的葡萄园不出酒的，他们是结野葡萄的，但是27章呢是什么？这一些啊侵害啊这一个葡萄园的这一些外邦国度，这些邪恶势力都要被斩断了。啊，这里用曲形的蛇，什么快形的蛇啊，其实啊是在形容啊两河流域的那些帝国啊，是吧？历年来。啊，来侵犯以色列的亚述帝国也好，巴比伦帝国，或是那些外邦的国度，用两河流域好像两条曲形的蛇，好像鳄鱼一样，其实是在形容那些外邦的恶势力将被铲断。然后呢，神开始浇灌呵护，啊，警醒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这一期葡萄园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所救赎的我们这一群选民。所以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用葡萄园来做比喻哦，比喻天国，比喻他的选民哦。好，我们在四福音里面看到很多。所以葡萄园，我们到底是哪一种葡萄园？是背弃的葡萄园，还是兴旺的葡萄园？我们是兴旺的葡萄园，不能再背弃了。愿主耶稣保守。我们再来唱诗，218首。